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上个礼拜初领失业金25万人，三个礼拜以来首降；FBI 特查川普庄园宣誓书，法官决定部分解封；美国几乎批准所有对华科技出口申请，卢比奥呼吁改革法规，加强出口管制；列根号航母返回日本，两岸军事演习仍然持续。战事胶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乌克兰。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劳工部礼拜四的报告，上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5万，虽然下降幅度很小，但这个是三周以来的首次下降，低于市场预期的26万人，表明就业市场依然健康。在截至8月13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比前一周向下修正之后的 25.2 万略有下降，减少了2000人，低于道琼斯公司的估计的26万人。抹平了州与州之间的波动之后的四个礼拜，移动平均值亦都下降了2750人，至到246750人。这个高于2019年疫情之前21.8万人申领的平均水平，亦差点超过今年7月中旬创下的8个月高点的26.1万人。今年的较早时候，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曾经创下50几年来的最低纪录，但在4月份跌至16万6000人之后开始走高。四个礼拜移动平均值在这个期间上升了接近8万人。截至8月6号这个礼拜，美国续领失业金人数报143万7千人，比前一个礼拜修订后的数字增加了7千人。这个是自从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一年前近1182万美国人在这领取失业救济金。几个月来，劳动力市场一直是美国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7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失业率降至 3.5%， 这个是自两年前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降至这个历史低点。不过有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开始疲软。随着经济降温，最近几个礼拜包括 Google、Walmart、 苹果、Meta 和微软在内的大量公司都在宣布冻结招聘或者是裁员。公众亦越来越担心，由于美联储为对抗通货膨胀，在度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地方法官8月18号星期四下午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公开勇于解释联邦调查局突袭前总统川普海湖山庄原因的宣誓书。经过审查，法官决定部分解封宣誓书，而司法部就反对解封。川普本人发表声明呼吁全部解封。批准海湖庄园搜查令的联邦法官布鲁士·莱恩哈特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在佛罗里达州的法院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解封突袭海湖庄园可能原因的宣誓书。莱恩哈特给政府一个礼拜时间，等政府在8月25号中午之前提交制定的修订。莱恩哈特法官将审查这些修订，然后决定怎样进行下一步。莱恩哈特仲下令在星期四启封一些与搜查令有关的文件，包括搜查令的申请、密封宣誓书的动议和封面。今次听证会是对共和党和多家媒体要求法院公开宣誓书以了解突袭川普庄园理由的回应。法官说，我未准备好将宣誓书完全解封。他给司法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建议哪些部分应该保密。在多次仔细审查了宣誓书之后，法官说，在他来看，这份宣誓书的某些部分可以被解封。这名法官在司法部的要求底下已经解封了搜查令本身以及其他两份文件。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和司法部就拒绝公开这份文件。司法部表示， 披露宣誓书将违反长期以来的法律先例，可能会危及政府的调查，并暴露任何机密消息来源。佛罗里达政府问责中心在8月17号晚间提交的文件中争辩说，由于本案对公众的重要性，应该解封文件。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到，他希望即刻公布这些文件。上个礼拜 FBI 在8月8号突袭搜查了海湖庄园。媒体报道说，今次行动是因为川普未能够将总统档案和机密文件移交给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但是川普本人表示，他的工作人员一直和国家档案馆全力合作，并按照1978年总统档案法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川普表示，突袭搜查是出于政治动机。有媒体之前报道，美国几乎批准所有对华科技出口的申请。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礼拜四呼吁要制定新的法规，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二的报道，虽然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并且将包括华为和中芯国际在内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几乎批准了所有对华技术出口的申请。亦即是说，美国继续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航空航天零部件、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的报道表明情况越来越弊。他说，国会必须改革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确保天真的官僚不会将商业销售置于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之上。卢比奥表示，他将起草相关法案，扩大纳入美国贸易黑名单的实体的数量，并且限制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与安全局官员的权力。上个礼拜，拜登总统签署了总额高达2800亿美金的芯片与科学法。卢比奥表示，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在有关芯片法案的辩论中批评法案缺乏一些保障措施，尤其法案给予了商务部定义何为老式芯片的灵活性。卢比奥之前亦曾经多次呼吁加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防止美国敏感和关键技术流向中国。今年年初，他和汤姆·科顿、比尔·哈格蒂等多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加紧对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封住其中的漏洞。去年他还和科顿等九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商务部长，要求商务部根据国会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尽快制定一份不应或不能够向中国出口的新兴和基础性的美国技术。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三个礼拜之后，被部署在菲律宾关注台海局势的列根号航空母舰礼拜五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母港。与此同时，台湾和中共在台海的军事对峙仍然在度持续。据日经亚洲评论指出，根据美国海军早前通知了日本政府，列根号航母将在礼拜五上午九点左右抵达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收到外务省信息的横须贺市在礼拜四宣布了这个消息。而列根号航母航空联队大约60架飞机的大多数，包括主要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已经在礼拜二先返回日本西南部山口县海军陆战队的岩国航空基地。正如一些观察家推测的这样，列根号没有通过台湾海峡。报道说，列根号航母返回日本意味着美中两军围绕佩洛西访台的海上对峙即将结束。美国海军在台湾附近海域部署了三艘大型甲板舰艇，包括列根号航母以及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和美利坚号，以应对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艘攻击舰下一步的动向。今个礼拜，中共军机持续侵扰台湾空域。礼拜四，台湾国防部表示， 中共继续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当日发现有51架中共军机和6艘中共船只在台湾附近活动。其中25架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或飞入台湾防空区。而台湾空军花莲基地星期四当日就展示天宫三型防空导弹机动发射架和35快炮系统，展现防空部队全天候的备战和作战能力。导弹连长陈德焕说，平日做好战备训练，当中共军队有任何训练的时候就不会有紧张的情况。上个礼拜五，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媒体电话上痛批中共以佩洛西访台为借口，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国际社会长期支持的台海和平稳定状态。坎贝尔亦提到，拜登总统已经指示列根号航母会继续留在相关区域，因为中共的挑衅活动仍然在度持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六个月之后，目前双方的战事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但是乌克兰方面宣布已经在局部地区开始反攻。8月18号星期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日古特雷斯和乌土两国一同讨论了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以及战争对于全球粮食供应的威胁，以及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问题。这个厂身为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近来由于冲突升高，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心。泽连斯基星期四会谈之前曾经批评俄罗斯蓄意攻击这座核电厂。古特雷斯警告，俄罗斯占据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如果遭到任何破坏，都会是自杀行为。他表示他严重关切这座核电厂的情况，并且强调当地必须设立为非军事区。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星期四在会谈之后表示，除非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否则不可能同俄罗斯和平共处。但是泽连斯基告诉记者知，他非常惊讶地听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实现某种和平。对此，泽连斯基强调，首先俄军应该先离开我们的领土，之后再看看形势怎样发展。据英国广播公司提到，这个是从俄罗斯2月侵略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和古特雷斯会面。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呼应各方的关切。他告诉记者知，他担心扎波罗热核电厂有爆发另一场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危险。乌克兰今个礼拜三曾经在核电站附近进行了紧急救援演习，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大约有500名俄罗斯士兵和50部装甲车占领了核电厂。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就说，他已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进行了交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预料没多久之后将会率团前往核电站。